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对了，弟兄姊妹，现在又是真道分解为你播放的时间，又是我罗文辉在空气中和你见面的时间。非常欢迎你一起收听这个节目，一起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谈论希伯来书这一卷圣经，已经进到第十七讲了。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往常一样，我们讨论希伯来书的内容。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准备好聆听神的话语。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
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三节就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这一个说法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啊。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四节呢，作者开始列举了在旧约中所提的那些相信神的人，他把那些古代信神的人按照他们在圣经上出现的年代的次序编录下来。读到大卫和撒母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作者开始不按次序了。亚伯是第一个出现在信心巨幕上的人。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那意思是说呢，亚伯以信心献上了祭物给神，这个例子到现在激励着我们。因着亚伯的信心呢，神称他是一个义人。那关于该隐和亚伯所献的祭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该隐作为一个农夫呢，他带来给神一些他自己种植收获得来的水果，而亚伯呢是一个畜牧的人，他带了一只羊作为敬神的祭品。当他们奉献祭品的时候呢，神接受了亚伯的祭品，而拒绝了该隐的祭品。圣经并没有说明神怎么表示他的接受或者是拒绝。该隐呢就发现神拒绝他的祭品而接受了亚伯的祭品，结果就生气了。神就问该隐，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收你的贡献你就生气啊？该隐的祭品被拒绝呢，那是因为罪在他的门口。那基本上呢，神是向他表示啊，假如该隐信神的心是真诚的，那么他的祭品呢，其实也会被接纳的。很多人认为呢，神之所以接受亚伯的祭品呢，是因为这个祭品是流血的牺牲品，而该隐的祭品被拒绝，是因为该隐的水果是他自己双手工作得来的生产品。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亚伯以信心献上他的祭品，而该隐奉献祭品呢，不是基于信仰神的心。现在有些人凭信心来奉献给神，也有些人呢是以他们的行为寻求公义啊。很多人借着他们信仰神的心，也就是信心呢，来寻求公义，也有许多人呢是借着他们的劳力、自己的努力寻求公义。那值得我们留意的是，神借着摩西设立献祭的规条的时候呢，那些明明是蔬菜植物，那些献祭的东西呢，也会被神接受的。比方那些谷物， 被磨成粉而做成小饼，用来作为供奉神的祭品。这个小饼呢，就象征着分别为圣啊，献给神了。由此看来呢，该隐的祭品是合法合理的。只可惜呢，当他心里头有罪的时候啊，他选择与神打交道，而神说呢，必须先对付你自己的罪才献祭。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也说，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还怒，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去同弟兄和好，后来献礼物。那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我们常常寻求借着一些捷径啊，跟神建立关系。首先呢，我们不了解啊，把他们从神隔开来的是罪。我们必须先处理罪的问题，然后才能跟神打交道，建立关系。该隐的错误呢，就在这里了。亚伯是凭着信心奉献的，所以他被神接受了，那是亚伯的公义的一个见证。在早期的历史上，神借着啊信心来证实人的正直。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11章5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见证啊！这是一个被公认蒙神喜悦的人啊。取悦神是我们生存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活着就要讨神的喜悦。在新约的启示录的第4章啊，当时约翰看到四活物围绕着大宝座敬拜着神，宣扬神的圣洁和永恒不变的特质。24位长老在王座之前跪下来，而且把他们的冠冕放在这个平如镜的海上，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启示录的第4章11节。神创造我们是为了成全他的旨意，这是我们存在的根本目的。一个为了满足自己愿望而生活的人呢，对神来说是一个有罪的人。一个为自己的欲望而生存的人，想尽办法不断地追求啊自己的目标，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这实在是难以置信的。这个人力求新的或者不同的东西，新的刺激或者是感情。以诺的见证呢，是他得到神的喜悦。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11章第6节。那亚伯呢，由于信神而被算为公义，而得到了神的接受。以诺呢，由于信神而得以肉身不死升天了。在他肉身不死升天之前，他有取悦神的见证。那以诺怎样取悦神呢？那就是由于他对神的信心了。首先呢，你必须相信神的存在，然后相信他是良善的神，他赏赐努力寻求神的人。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挪亚了。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7节呢，那里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那如果我们重看第11章的第1节呢，那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信呢，就是相信你所希望的事，信也就是相信还没见到的事，这种信心。那挪亚那个年代之前呢，地球上还没有雨水的，每到晚上呢，地球就被地上冒出来的雾笼罩着。那这个有可能是一层很浓厚的湿气，因为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呢，把水分成上下两层， 在大气中的那一层浓厚的雾呢，导致六七丈高的芦苇草，还有呢，羊齿植物在地球上地壳中生出来。大洪水以前呢，人类的平均寿命是900多岁，有可能是因为有浓厚的雾保护了地球，叫它不受到一些造成细胞突变或者是人体老化的宇宙放射线的侵蚀。在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之前呢，地球上的植物和树啊，有很长的寿命，还有巨大的成长力。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从来没有看过雨。神说，他将在地球上带来大量的雨水，而且要继续40天和40夜。挪亚想办法要警告世人，向他们逼近的是大洪水啊。可惜呢，世人嘲弄他，讥笑他，根本不理他。挪亚在一个从来没有听过雨水的地方，花了100年的时间建造了一条大船呢，也就是方舟了。希伯来书第10章第7节，即是说动了敬畏的心，这个挪亚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这一章的整个概念呢，就是一个人必须依赖信心才能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相信神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行为啊，行为是跟着信心而来的，有了信心，行为呢就会随之而来。行为呢并不能够产生信心，也不能代替信心。信心能够产生善功，我们不能说我们诚恳的相信，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又不一致，这是不对的，也不行的。生活和信仰必须一致，而信仰必须在先，然后呢，行为在后。我们对神的信仰引起我们为神做工。当年的挪亚他责备世人，因为他相信神，他因信得称为义，成为因信称义的继承者。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继续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神当时就对亚伯拉罕说：“放弃这个地方吧，放弃你祖先的这个地区，而搬到一个我将指示给你的一个新天新地。”那通常神带领我们的时候呢，他总是带领我们先走完一步，然后再告诉我们下一步怎么走。那我们常常想这样走一步再交一步，这个是很难接受的，很难理解的。我们不喜欢先走完一步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啊。假如神要我们离开一个地方呢，我们希望神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搬到哪个地方去，最好呢把神的全盘计划一口气地告诉我们，那就最好了。当腓力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圣灵告诉他要到加萨去。当时的腓力呢已经在撒玛利亚进行了宗教大复兴了，其中有很多很多人因为相信耶稣呢而接受了水礼了。可是那个时候主就吩咐腓力要离开撒玛利亚，要到加萨去。所以呢腓力就去了。在这里呢腓力得到了主的指示，有两个步骤。可是呢亚伯拉罕只有一个。亚伯拉罕开始了他的旅程，可是他真的不知道他将要旅行到哪去。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9节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亚伯拉罕到达神应许他的地方，他站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地域的中心，叫伯特利这个地方，神就对他说了，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创世纪的13:14-15说的。所以呢，亚伯拉罕游遍了整块地，他跑到了希伯伦，再回到示剑地，他就像一个住在陌生国度里的异乡人一样，又像住在帐幕里的朝圣者一样，整块土地都是神应许给他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建造任何永久的建筑物啊。再看第11章第10节，希伯来书11章第10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那我们读到这些信心伟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了解他们因信在人类历史上真的是流芳千古啊。撒拉出场的时候，作者介绍他的信心的时候就说，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哎，你记得撒拉的信心并不是那么完全的。很多次当我们念到圣经上有关信心的章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经上记载的都是超圣徒。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将赐给他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就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这是创世纪的第17章18-21节。撒拉当时在帐篷里偷听到主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当他听到主说他的儿子呢将由撒拉生育出来，诶，这个时候撒拉开始笑起来了，他以为哎呀不可能的，开玩笑啊。诶，我们再看创世纪18章13-15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的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当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就给他取名叫以撒，意思就是笑。笑就是以撒的意思。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 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约伯完全正直，与新约说没有一个义人有冲突吗？听众彼此相爱提问。约伯记一章一节记载，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罗马书三章十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怎么理解约伯完全正直和新约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呢？谢谢老师解答。
陈安老师解答。
约伯记一章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听众彼此相爱，你好，我是陈安。完全一词并非无罪，完全没有犯罪的意思。约伯在为自己辩护时，也从来没有说自己无罪。
约伯记九章二十节，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十三章二十六节，你按罪状刑罚我，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十四章十六节，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
经文只是说他远离恶事，完全是诚实无伪、表里一致的意思，指约伯有完整的人格，品格高尚。完全和正直是同义词。诗篇二十五篇二十一节翻译为纯传正直，正直是指诚实和信实。约伯完全正直的动机是在于敬畏神，他因敬虔而产生顺从神的行动，远离恶事。
罗马书三章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正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除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之外，所有人都是罪人，唯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才可以称义得救。约伯完全正直的描述与新约，特别是保罗关于因信称义的教导，并没有冲突。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
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强调一个信念，就是说呢，我们要得到神的喜悦，就单单靠我们的信心，单单凭着信，神怎么说我们就相信，这样呢神就会喜悦我们。但是人呢经常犯一个错误，就是以为凭自己的力量，凭自己的劳力呢可以赚取神对我们的喜欢，神对我们的喜悦。其实这是不对的。人所犯的这种错误呢，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今天呢，我们都在犯。求主帮助我们得着这种属灵的智慧，我们单单凭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着他的怜悯，得着他施给我们一切的恩惠。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真实经历，相信神的话语能